我要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灵修哈，灵修的意思是说，我们希望今天从这样的一个圣经真理的话语，让我们里面有一些修建，有一些苏醒，有一些被复兴。教导哈，像刚才那个是教导哈，那个是在建造，那个是在矫正我们的观念，在增长我们的观念，增长我们的那个好像是一个建造了哈。那现在呢，我们要到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里面对着神，当我们有这些有神托付我的这个信息给你们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心被主复兴，我们的灵里面再次的苏醒啊，这是我的用意啊。好，成为一个得胜者。最后一本书启示录，耶稣对教会的吩咐，所有七个教会都有一个同样的吩咐，得胜的，得胜的，圣灵所说的话你要听，有耳可听的你要听，得胜的。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21章最后的结论，最后的结论，来请念。
有启示录21章第7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好的，
嗯，
得胜的跑完我该跑了，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当然是胜仗啊，守住我所信的道。之后呢，我是要去承受基业的，我是要领奖赏的。然后他是我的神，他要做我的神，永远我要做他的儿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一直讲过，他是一个成为一个要被提拔、被拉拔长大的。刚开始不像儿女，刚开始我们他那个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应该是希腊文化，不是犹太文化。我以前讲过，好像以为是犹太，后来我看到是希他们。会要把儿子呢交给，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在一个罗马政权下面，但还是受希腊文化的希利尼的那个影响很大啊。他们是要交给这个仆人去养的，先从仆人那里被养，成为好像要从仆人的本质开始才成为儿子，然后父亲才会交给他。这个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开始就提到了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资格，是一个权益，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接待了耶稣之后，到最终的话，扎扎实实的，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女，那个时候就不是成为，那个时候就是了，这个意思哈。好，那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启示录中的一个景象，我们从头来了哈，从头来。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好的，好，谭正，这个之后他们看到什么？这个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们看到什么？你有印象吗？你可以打开圣经，然后把我们前后告诉我们一下。由你来告诉我们一下。
我又看见宝物、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好的，犹大的狮子是在指这个形象啊，耶稣的形象，对不对？啊，我曾经讲过。用四个活物来代表那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跟那个四个活物的那个搭配起来的话，他有他的形象，不一样的形象啊。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人子啊，耶稣是王啊，那个有他的形象，救主啊。好，那么狮子很勇猛，对不对？非常强壮。大卫的根，人的后裔，等于说跟我们的本性就一样了啊。当然他没有罪哈，好，然后谭正，你看到他坐在哪里？这两个哈，一个是 犹大的狮子，一个是大卫的根，他用两个景象来让我们看到，第一个那里有什么什么宝座，宝座对不对？
是的，有宝
啊。然后看到什么？看到狮子还是看到羔羊？
他看到被杀的羔羊。
看到被杀的羔羊，啊，他已得胜。啊，我们记住这个景象哈，一个是宝座，宝座就是审判者的啊，这个宝座，宝座是王君王的宝座，掌管的宝座，可是上面却是被杀的羔羊。好，我们把这个景象先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我们就用这个比较用典型的哈，很多人哈是认为说现在我们的教会境况就是跟老底家差不多哈，那我们就用这个来做我们的一个例子哈。启示录第三章21-22节，好，请念。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的，谢谢。刚才到宝座哈，他说你得胜的话，啊，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你能相信你是那个如耶稣基督得了圣，而且还要跟耶稣同在宝座上的那个人吗？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你看父子基督啊，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啊。看到这个，刚才那个配起来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用雅各当做一个例子哈。我刚才提过了哈，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的时候，在创世纪32章28节，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做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意思是说雅各有他的两个特性，一个特性是人的那种很不可爱的，对不对？我想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生来像雅各一样，啊，又抓然后又炸然后又但是我们也很能够认同雅各，跟雅各同理，因为我们了解我们里面的那个原来的自己哈。嗯哼，他跟神跟人都有较劲哈。跟人呢，他是赢家。那为什么这里说他跟神的时候较力呢，都得了胜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他的名字从雅各改成以色列。
师母，其实这一句话我一直也不太理解，但是我因为是他明明是那个天使把在他大腿窝摸了一下他就瘸了，但是我想他我现在想他得了神说他得了胜，就是他最终他里边是不是有种东西，他想要一个他自己，一个他想抓神，但他最后他那个就是对神的那个绝对完全顺服神，他得胜了。在这方面他虽然腿瘸了，但是他最后紧紧的抓住了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等于说在那个皮努以勒之后，他的人生的那个重心才真正的是转到了神的身上。他以前可能我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
有这个意思哈。刚才我们看到两个景象，一个是犹大的狮子，一个是被杀的羔羊。现在我们看到的雅各也有两个景象，我说过了，一个是前面在他的家里面跟他的哥哥，他是一个赢家。事实上当他离开他的舅舅的时候，他也算是赢家。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被杀的羔羊的形象？什么叫做被杀的羔羊？为什么羊要被杀？ 为了罪被杀。然后刚才刘磊也提到他后来怎么样，脱脚了，已经是一个被杀过而且是被杀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声音。什么意思？以前的雅各现在完全顺服下来了，完全属于神了，他是一个得胜者，神称他是得胜者。那你怎么看你自己？当然我们的狮子的表态像吼狮一样的表态也有，那我在讲的不是吼狮哈，不是那个很凶很要把它吃掉，不是那个哈，它是一个雄壮，它是一个
威严，是不是？
呀，嗯，森林，
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嘛，
对，
代表王的意思，
王的威风，是的，是的，啊，嗯嗯，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哎，你讲，
为什么那个上帝要借着天使跟这个雅各摔一跤？为什么要这个？这个我，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哈，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是那个天，就是那个就像那个司洗约翰说，我们在天国里边，他是最小的，将来也是最大的啊，就是我们比天使还要大嘛，对吧？那
我们比天使小，我们比天使小，但是我们比天使尊贵，
尊贵，对，就是。你看他为什么他要跟他摔完脚然后让他改名字，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个民族有特别的，要有一些就好像当时亚伯拉罕献祭一样哈，就是要有个特别的记号，让这个民族更好的来记住这个，纪念这个事情啊，纪念这个你的祖先是跟我是有关系的，你的名字也是我赐的。
嗯，如果要我看雅各的过程哈，你还，你讲完了吗？那个志峰你讲
完了
吗？
完了。
哦，嗯 ，OK， 好。刚才我提到重生，就是跟神面对面了，属于神的了，好。然后到后来就有完全的成圣，这整个的神的工作，成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记号了。刚才志峰讲到记号，跟我们那个约定里面的记号。那我们就看到雅各，他知道祖宗的神，可是他并没有归属于自己个别的归属于成为雅各的神。他或许跟人家说，哦，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的父亲以撒的神，然后现在呢我们家祖宗的神，是吧？但是他后来我们都知道雅各的神。好，我为什么要你把这个景象放在你的心里面？一个是狮子，记得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很凶的那个形象哈，是一个刚才讲的哈，那个志峰讲说他是一个那个王，万兽之王哈，那个威风哈，那个哈那个能力哈，一方面却又是什么被杀的羔羊。雅各呢，他有两个形象，跟人。他真的是把他的哥哥斗下去了，对不对？他是赢家，他赢得了那个长子的分，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很孤苦没有盼望的一个人生，所以他后来他自己形容我又短又苦的人生，他在跟那个埃及王法老王这样讲。但是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得胜者，真正的得胜者是跟神之间，他越过了本来那个不堪的那个特性那个形象，然后好像是被杀的羔羊，但是却是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子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表达？关于这一节有没有什么样的领会？如果圣经说雅各跟人跟神较力都得了胜，那个得胜不是他赢了，而是说呢他越过了他的本来他是不配的，对不对？但是呢 他越过了，本来他就像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哈、啊，我们就像那应该被杀死的那个要赎罪被杀死那只羊，但是现在呢，我们却能够有得救之后，耶稣死我们活了之后，那个耶稣复活大能的一个彰显。所以什么叫做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就是一定在跟神之间有神的那个得胜的大能，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但那个形象是怎么样？是跛脚的形象，是等于是有点残疾了，可以这样讲，就自己就变成就无能了，走路也累，要拿着拐杖。然后在我们在天上看到的得胜的形象，耶稣的就是被杀的羔羊，那个记号都还在。好，我们往下稍微看一下哈。所以我谈到几点，第一点，得胜者不是赢家。好，我们请，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观念跟神的观念。好好，请那个帮我念一下创世纪第47章第9节。
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
嗯哼，其实神应许挪亚的时候才到120，对不对？他130已经超过十岁了啊。为什么他说又少又苦呢？我想那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表态。好，不是在实质上130年的年日，有的人或许说，哎呀，我过得好长，过得好苦，他不是又少又苦，一下子就过去了。他表示一个对人生的，就像摩西说，好像怎么样，好像睡了一觉，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如什么飞去，如烟就飞掉了，类似这样子。所以这是赢家的感受，就是所罗王所讲的虚空的虚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注在赢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到后来不管多长，不管多成功，这个是最后的所谓的捕风，又少又苦。其实时间本身是人的观念问题。当你在等一个人等不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当你觉得很快乐，哎呀，我们玩得很好的时候，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所以雅各这个词句，这个我的年日，这个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呢，是他这个身为一个赢家的一个感叹。就像所罗门说的，什么没看过，什么没吃过，什么没有拥有过，可是就像捕风。 好，那么第二个，所以我要澄清的是，成为一个得胜者的意思是什么？好，得胜者是凭仗耶稣的得胜，刚才启示录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好，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请你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再谈了哈，你就看圣经，什么事上得胜有余？靠着耶稣可以胜过什么？你从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去看一下前后文。好，我们会胜过什么？等于说每一个人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很聚精会神的打一个美好的仗。所以他才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是一个得胜有余的人，但是我们不要打错仗。像雅各前面的话，为了输赢，跟人比输赢的话，那就打错仗了。好，那么得胜者的见证，得胜者是有见证的，是有实证的。什么叫见证？就是人家看得见的，而且是有结果的，有看得见的那个结果啊，不是我谈一谈，不是虚谈，或者是夸张的，不是这样啊。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12章11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这里有很重要的三个内涵。 一样在讲得胜，对，胜过他哈。他是指谁？你们有没有人有印象？
魔鬼。
是的，撒旦哈，那个仇敌撒旦哈。
嗯，
好，第一个一定是羔羊的血，一定是基督的根基。
嗯，
第二个自己所见证的道，见证的道，见证神的话是真的，见证神的话是光，见证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我们所见证的道，等于说我活出来的生命。第三个，还有一种对主的一种钟情，至死不渝的钟情啊，由衷的钟啊，也就是一种爱。那个爱就是雅各在讲的，大水不能淹没，重水不能淹没，大火不能熄灭的爱。如果你活到一个地步，有这样的一个爱的热情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畏惧什么呢？我们还踌躇什么呢？还质疑什么呢？这是纯粹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主的爱激励我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因为他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所以到个地步，耶稣说你愿意放掉你的生命，你反而得着生命。得胜者的景象，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一开始看到耶稣基督在宝座前的，他的实质是狮子，所以那个宝座代表这个王的啊，这个身份，但是却是他被表达出来是被杀的羔羊。雅各他被看到的是一个130岁，年纪已经老了，脚又一跛一跛的拿着拐杖在走路，那他还可以为着他的儿女祝福，他还可以为着法老王祝福，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跟他较力的时候，他抓着他不放。就像刚开始他以为他只是跟他的哥哥较劲，后来他发现他要的是长子的名分，神给他了。回到刚才那个我们一开始就念的这个结论的经节，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一二十分钟的时间有些分享，或者是有问题好吗？在你得胜者的这个历程当中，一定会带着使命，一定会行使任务，一定会走在神要你走完的这样的一个蓝图里面。所以不要担心你要做什么，我能做吗？我怎么到现在还不晓得我有什么使命？这不是我们要操的心，而是全心的按着真理走入基督的这条道路。我们的生命被主建造，一方面我们也跟主同工，在做建造跟栽种的工作。有没有谁有一点回应或者问题？
师母，就是最刚开始那个我们在讲到使命，您提到说其实因为一般想到使命就会想到做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yeah. 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根基，就是说我们是栽种和建造，其实我们的生命被神栽种也建造，我们也在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在栽种跟建造，也是周围的人，比如说你在不同的位置，比如作为父母，我们栽种建造我们的儿女，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责任，那个也不是说很多年，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个目标要对，我们都知道要培养育培育孩子，但是我们是把它建造在什么是这个 方向一定要对，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是一个成绩、一个工作，还是说他跟神的关系上？所以其实可能是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那是我们最是要栽种跟建造的一个，而不是说，而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什么事，做什么一个，做出来一个什么果效。其实我们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一个生命，就好像是一个有机体似的。所以这个整个都是一个活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特别你讲到这个看不见的，我们可能人看到的都是很容易就是去看那个看得见的，用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也用这个作为我们的价值或者衡量我们自己是否做成了一个标准。但是其实那个看不见的是很重要的，而且每个人的可能托付也不同，有的人可能你神托付你就是那个打地基的，或者就是那个流泪撒种的，你可能看不到什么果效，但是你也没有觉得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是在神里边的话，其实你也在栽种和建造。这是我的一个
是的，我跟你认同一样。谈到父母亲哈，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想要做一个辅导员或者諮商者，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开始意识到我需要知道一些辅导的智慧的时候，就是当我开始当妻子，接下来当母亲的时候。这个当中包括我们的沟通，包括我们要对孩子们的一种引导疏导，或者是去帮助陪伴，这方面各方面我认为都是我过去完全没有真的用心在，就是没有很专心在寻求的。所以这个辅导本身或者是这个如何讲话这个方面呢，是一直到我讲的不是那种公众的演讲或讲道或教导，不是这个，那是恩赐哈。我讲的是人跟人之间，那最直接的就是我跟我的丈夫，再就是我跟我的孩子，我就意识到我需要这方面的智慧。所以其实辅导在家里面，你就是辅导；諮商，你就是要諮商，你要给对方一个建议，一个智慧性的一个方向，或陪着他往对的方向，这个都是。辅导者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辅导者是帮你把前面的路把它好像杂草把它拨开，让你知道往哪里走。那我们的是让他看到神的光，进入神的光，接触神的光。如果你听到人家问题，一直想说我怎么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一天你一定会累倒，而且会逃掉。你们认不认同？你们当中有
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就是心里，我对这方面是很可能是抗拒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做不了这个，就是是这样的，因为一听到别人的，就像妈咪说的，听到三分之一就开始想怎么回答，怎么去解决他的问题。师母，您讲到就是说您对孩子对家庭的用心，我觉得那个就是刚开始的那个建造，等于说你一进入婚姻你就全心就是在
我很认真，我知道说这个是神创造里面的一个体制，一个体制，而且是他有他的心意，有他的奥秘，婚姻啊，或者是养育儿女啊。所以而且我不会，我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去上这种专修专业本科哈，其实没有这种本科，对不对？你一定要到结婚了，你才进入那个，才开始学习，对不对？那当了父母亲了，才在做实验，那我就意识到，所以我对于他，我心里面是认真的，可以这样讲，不是说我会，但是我有这个，我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神就引导我，然后从我的家里面开始，我就开始对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不然你叫我去讲课，我会讲的，我可以讲很多一二三四条该怎么样解释分析，我会讲的，就是什么教育心理啊，发展心理啊，那我都会讲的，因为我 我有在有兴趣嘛，啊，但是来到自己跟丈夫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在接下来你服侍时候跟这些弟兄姐妹的关系的时候，啊，等于说我有一个他吸引到我有一个着重点，然后神就用我这个用心，刚才提到哈，那个志宏讲我们的用心很重要，我用心了，啊，那神说那你用心，因为你用心，所以我就给你，我就让你在不多的事上去服侍。不管我们今天做什么哈，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多的事上，但是他要的是我们的重
要。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年就是那种都在脱去，都在，其实刚开始是挺抗拒这个母亲的角色的，有很多时候都觉得那种又很累，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好像很限制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在被神磨练，其实真正用心呢，再说那个不多，真的是不多，真的是神的恩典，就是如果能够早一点就是很用心，可能会我不知道了，可能会建造的会更好，但是神都知道。
这一点我的心态不太一样，当我面对一个我不熟悉我不会的领域的时候，或者那种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跟你们常常跟你们讲说，我是不会做饭的人，没有被训练过我做饭的人，根本没有进过厨房的人，结婚的时候连水怎么开都不知道，还要打电话问我妈妈水开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人我可以为妇女聚会，请你记得我不是在夸口哈，我可以为妇女聚会做多久啊？有磊可以证明。
反正我姐说你那会儿说算的是你一年要做100多顿饭，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这聚会的饭，她曾经算过一次跟我说100多顿。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会做，不是我很干，而是说我不要你们这些带着孩子的妈妈还要轮流做这些，我要你们专心的吃灵粮。那是我的心，哈。那我也不管我会不会做，做得好不好，你们要不要吃，反正我就是你们有得吃就好了，这是我的心，也是圣灵给我的一个任务吧，你讲讲任务好了。所以我跟你讲我不怕的，只要有神我就不怕的啊，不管人家说好吃不好，那你们当好吃，你们看到你们吃我很高兴了哈，一个鼓励，但是对我来讲只是说希望你们不要忙这些，哎，忙孩子，好像那个时候看到孩子都很小哈，那我就是为了要专心的把神的真理让他们能够吸收，啊，但是我认为说我愿意，啊，对妈妈也是一样，是我不会做的，所以那一份认真，那一份怎么讲呢？愿意可以这样讲。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我所做的这些，你们都觉得哎呦师母你怎么会这样的话，都不是我会做的。也都不是我可以这样讲吗？不是我喜欢做的。其实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我很喜欢独处，我不喜欢跟人家有什么连接，我是个很孤僻的个性。可是你看到今天的我是，就是跟人的连接对我来讲，等于是因为有主的恩呐，有主的这个恩慈，有主的恩赐，有主，就因为这些呢，使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外援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可以有那么多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跟人的关系，啊，这是我没有的，我本来没有的。所以那个愿意的心还有那个专心很重要。为主的动机的，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最缺的，就是我自己看到里面就是说那个甘心跟那个专心，常常是我们有时候做也是出于责任做，但是不甘心情愿，所以就做的一肚子火，或者是有怨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很多年上神在这方面来就是让我磨练我。也是你不甘心的话，自己责任，就像你对孩子在那边其实自己也很受苦，就受亏损嘛，等于说。
是。你们都太能干了。我不能干，所以我就有我认份。
就是我觉得你最后啊说的那句话说，就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杂草拨开，让光进来，带他到耶稣面前来。 就想到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大的这种问题和困惑，就我们我所在的这个团契呢，就是我们常常去救火啊，我们就形容我们的有一些啊弟兄姐妹是消防员啊，天天就是去救火，但是最后的结果并不好啊，有时候火烧的啊可能反而更大，就是说结果真的出乎我们想象。但是怎么样把这个让这些啊有问题的啊弟兄姐妹能够生命的能够啊来成长啊，我们现在呢只有周日啊这个讲道哈，还有周二的晚上的一个祷告聚会，当然还有周日的一个门训学习。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请教师母，像这个应该在具体的去做一些什么，才能够不让我们天天成为消防员，就是感觉弟兄姐妹的生命就是一直不再成长啊，或者是成长得很慢。我就想是不是我们祷告方面和查经方面，你刚才讲了你们那儿有什么妈妈什么聚会，是不是我们就是具体的一个实际操作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现在听到的哈，我没有很理解，但是我听到是这样哈，刚才我们谈到我们的这个妇女聚会哈，然后你谈到你们的这个服侍的这个方式哈，可能有一种取向不一样，你的讲的这个事情的取向是任务取向、事工取向，或者是果效取向啊。
在做事。
我现在我们刚谈的这个呢，是事实上我要呼吁的是，这些妈妈们，年轻的妈妈们，第一个自己的孩子自己养啊，第一个，然后把他养成虔诚的后代。如果讲到亲子，当然我们不是只有讲到亲子了哈，还有讲到家庭哈，夫妻这个哈，这个方面的建造比较属于这样，一方面建造我们自己，建造我们的家庭哈，这个是因为我们觉得妇女的这个很重要哈。那这个是像栽种、耕种田地一样，不是一日可触的，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所以我认为是根基的问题。还是根基的问题，
但是束手无策，不知道从哪里。
那就要有负担的，像你有负担就要祷告，求神，就去祷告。你的心里的负担，可能神要希望你在祷告上跟圣灵同工，为这个事情祷告。或许别人没有意识到，你有意识到，那你就要跟神同心。当神看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怜悯的心。而且是他不强迫我们，他要我们产生一个甘心的心。我想是根基的问题。我们现在哈，这种现时代哈，我这样讲啊，不是说你们的问题哈。现时代有一种取向，就是果效、数据果效就是快一点了哈，多一点，类似这样哈。还有方法取向，还有任务取向、目标取向。这些取向的话都很可能会把我们的动机带开，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真理的根基，刚刚我们才讲的那些哈，有没有需要去注意到我们的果效，我们有没有需要注意到我们的方法，都有。问题是我们的根基是在，那是一种流行啊，一种潮流。但是我不是说你们的问题，因为我不了解你们。那大方向的话，我们就要小心这些世界的潮流。就像早前一股那个理性主义、感性主义，很罗曼蒂克的感性主义文化复兴的时候，你是历史老师，你知道然后有一个相对论，没有绝对的啦， 就是不要那么绝对了，就是情况伦理的，有情况用情况，那就等于没有真理了嘛。按情况来讲道理的话，所以那三个毒瘤这样一流下来，把人都冲走了，连基督徒都被冲走了。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一直在讲道理，认识圣经的道理就没有办法进入真理，一定要想通了，一定要证明了，一定要验证了。怎么可能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最简单的，耶稣跟那个年轻的副官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很多人就讲成什么？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叫你们全部都去变卖所有的哦。当然，耶稣没有叫每一个人都去变卖所有，可是为什么要去解释这一点呢？耶稣明明就叫他变卖所有的，所以变成对神的话怎么样？有另外一个自我的解释。当然我们要让人理解说，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去变卖所有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你所有的要放掉，这个是重点，对不对？可是我就听到一些讲员就会特别说，耶稣不是叫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关于钱的方面啊，钱财的方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会自己去转向，有一股潮流会把我们冲走，这一些如何能够站立得稳，真理的根基非常非常重要。
对，是的，但是我们也有各个，就是说比方这个区域的，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些查经啊祷告小组，也
像我
谈
方法，我讲的不是方法。
嗯，好的，
我讲我有没有注重那个根基有没有立稳了、
好的，
有没有按着神的话，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爱心的根基，这是我的意思。什么方法都可行，因为地域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方法是可以应变的，但是真理不变。
嗯
嗯，那如果你有负担就要去祷告，好，你就要去祷告。神让你看到负担，那你有责任去祷告，跟神同心去祷告，求神开路。
好的，谢谢。
师母，
哎，是。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每天我也很忙，从早忙到晚，但是我不知道哪些事情是我是神要我做的，哪些事情不是神要我做的。我也想和主同工，但是我就没有像那个你那么就是深刻的感受到这是包括陪妈咪这个事儿，你就觉得我和神同工，那我就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比方说我帮着他们带孩子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是和神同工带这个孩子，我就觉得我是帮他们带孩子，就这样想的。然后包括
我如果用我们这个课来讲的话，前面那个就是意象。我还没有做，我就有一个意象，说神给我一个意象，我要照顾他。OK， 所以起头的时候，当你说我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你就问啊。
哦，
是不是？
嗯，
当有活来的时候，你用活来讲好了，你讲到照顾孩子，你就问说神啊，这是你要我做的吗？
哦。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我们自己讲的话比较多，还是主讲的话比较多？这个很重要。
我讲的话多。
我没有问你，你别跟我讲，我没有要你，我是说，
我知道，但是我说我
讲
话
讲话哦，神根本讲话，一方面我们听不到，二来他没有机会讲话。
是啊，
我的讲话就是我的意见，我的了解，我的愿意。是我的比较多，我的主见比较多，还是神的主见比较多？就在这里而已。那如果你说我不知道，你就问呢、啊？你问我，我不知道，问是。
明白了。
但我现在对于妈咪，到底我要不要放下教会的那个有形的在教会的责任？这个我还是要奉他的命，还是要清楚。如果神说，到这个时候跟我说好，妈咪你放下来，那我也要听他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啊，知道了，明白了。
手上的功是我们自己的，也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的，这是我的意思。有一天神把孩子给你当产业，有一天神把他拿走的时候，万一什么事情没有了，你儿子没有了，这是神的主权。对我来讲，这是最丰盛最安全的生活方式跟生命的一个本质，一个生命的值啊，它的值质量值。你可以从每一天的大大小小事情开始，你可以试试看试试看。当你一个想法出来的时候，首先意识到这是我的自我的聪明，我的一项的，我跟刚才跟你们讲过了，其实现在你们看到我在做的都是我不会做的，也是不是我喜欢做的。我这样讲你可能不相信，你会看到我津津有味的哈，那真的是津津有味哈，因为有主跟他同工，我没有自己在扛什么一点。如果我们把主放在我们的主权上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即使这个大环境不是天堂，可是我们就在地如在天，不是吗？我们有一天在天的上的时候，不是就是这样吗？神是我的父，我的神，我是他的儿女，那我们就永远的在那里。现在就可以尝到那种味道，但是大环境上面不是天堂，没有错，那也是我们的征战。
师母，我就补充一句，你刚才说了您是甘心的做，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责任嘛，特别是做父母，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或者是你孩子长大以后你要照顾父母，很多时候我们是出于责任做，当然也能做了，但是因为没有甘心，没有跟主一同做，就是凭着自己的这个责任感或者能力在做，其实就亏损很多，你也没有就是享受其中的这个，比如养育孩子的，虽然很辛苦，但是应该也有乐趣的，但是你一直在那个做事情上，其实我觉得会错失很多的那种乐趣。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我觉得但是有一个如果甘心的心是跟神一起做，就会有那种喜悦，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重担。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认份的做了，就是这是我的份，我就没有
对是
怎么认份，这是我应该我做的好不好，因为我本身知道我不会，所以我不会期待，我没有完美主义了。当我在跟你们谈亲子关系的课程的时候，我很不希望父母亲听成我如果是一个完美的家长，我就会养出完美的孩子，不是这个意思。我如果是一个忠诚的家长，我认真的话，我就会养出我认真的耕耘的后面的那个欢呼收割的结果。
阿们。
当我们说哦，因为我照书养，我有方法养，我多会养的时候，那个就已经不是基督是根基了。
那很多潮流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照什么方法养，你会养出来一个什么结果，那这个真的是要回到这个根基上你才知道说这样，不然的话就是那种潮流很容易把你就带走。
那个跟我们靠什么有关系了？刚才小红的问题是我以谁为主，那现在你这个问题是我在靠什么做。当我们已经试过，常常会觉得忍受不了，很累，常常觉得我不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不会了，是不是我不够了呀？我那个时候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几乎每天要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妈妈，可是我很高兴我有妈妈可以问，我不耻下问，你可以这样讲哈，不耻上问也不耻下问。像小红那个就是问，去问神，他不会斥责我们没有智慧。雅各讲得很清楚，去没有智慧要去寻求神，他不会斥责我们的。
我是还没来得及问呢，自己都去做了，然后又做不了。
就是太多了，就太累了，就该有心里就觉得有抱怨。
你要学乖了，就是不要一直撞头，一直撞头，撞到都头破血流，还是继续的撞啊，对不对？靠，有时候是靠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做的太多。
我就回应一下，你一直就说你有很多你不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你生命的一个呈现，所以我也在学习，就学乖。昨天啊，就是郭月中午回来的时候就有情绪，然后因为他就是被罚嘛，他们那一小排的被罚，然后他就觉得很委屈。其实那一刻时候，我其实当时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就跟神就对话，我说神啊，你知道我的能力，我真的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但是呢，我透过就是这么段时间去学习功课，包括使命上面说，就是是为了建造人心，那我怎么去帮助他呢？这也是你给我的职分，那我去怎么做？然后我就静下来，而不是跟着他的情绪走，或者是去站在他那一边，而是帮他去理清，然后又和他站在同理，我让他知道我是理解他，但是呢，就不是去好像任凭他，因为他就有情绪说，我帮我请假，我就不再去啊，因为好像他觉得那边的那个军训的时候那个老师还有那个军官。那个就对他们好像不公平，他就觉得被连累，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细心的去引导他，然后包括您提醒我就是祷告这方面，我觉得也是神借着您的提醒，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很懈怠也没有，然后昨天就和他一起祷告，所以让我去享受到与神同工的那个喜乐，就是现在一直都感受到不是我自己去做，或者我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去帮助，而是说我真的很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但是呢我邀请神的时候他就给我回应，而且做出来的那个果效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是对我们的生命，包括对对孩子，对我自己都是一个建造，让我看到神你真的是信实的神，当我不能的时候显出神的大能，他就会帮助我们，而且让我们在他的根基上面生命得以坚固，是这样的。所以真的就是透过这样的学习的功课，让我越来越觉得，当我不能，当我软弱的时候，我还有靠山，我包括昨天我和郭月的分享就说，我说你还有一个阿爸天父在靠着你，你要学习仰望他，遇见环境委屈的时候，你可以向他倾诉，向他去寻求祷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啊，太美好了，与神同工，与神同行，太美好了。
对，在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雅各那个创世纪的28章那里，那是一个转捩点，他是完完全全的依靠主了，完全的属于神，完全的依靠他了。Yeah, 我们可以看到他多么的害怕去见他的哥哥，他怎么样，他的本性就是那么的。就是那么会使心计哈，在最后把全部放在前面去哈，怎么样？然后，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他完完全全的，就是整个就是托付给神了。嗯，不要到那个地步，也要有一些历练，有一些让我们就是有一点，就好像我们常常讲那个破碎了哈，这个。这个词其实不是圣经的词，可是我们常会用破碎哈。那我只知道说圣经有提到说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很好呀，很好的一个印证，很好的见证，就是跟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有关系。所以小红，你不是要做一个赢家，你要做一个得胜者，包括胜过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私欲，包括胜过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的这个，
是的，今天我就记得你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神，也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成功者，而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生命来说很大的一个翻转。我以前都是成功者，追求成功。
呀，成功啦，卓越啦，哦，这个都是现在的一些有它特定的世界上的一个记号。刚才我觉得志峰谈到那个记号非常好哈，所以有时候你们多谈哈，其实我们都彼此在学习那个记号。当雅各有那个记号的时候，亚伯拉罕有个记号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像跟神之间的那个约一样。是的。
是没能参加，因为工作一下子变得非常忙碌嘛。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其实在跟谭英有过一个分享，关于是雅各，刚才那个师母是在问，就是说他跟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然后当时那个组长那个做了一个回复，那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有一点他得胜呢，看似是得胜的，就是那个内人见胜不过他嘛。哦，但是他这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不想让他走。从雅各年轻时候他争各种眼目所见可以让他感到愉悦感，他感到有价值感，能够有自己的那个，就是能够带来自己价值感的东西，一直到他那个跟自己的舅舅拉班凭智慧去得到了那些羊群财富，最后他在那个皮鲁伊勒见神的面，再到他那个快到因为中年末后嘛，就是到亚伯渡口跟神摔跤。当时我就在跟谭英讲，我说其实以雅各的这一生跟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呢？就是以前我以前也是追寻各种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大、更有价值、更那个能够控制的或者是控制人生的一切的东西，不论是财富也好、工作也好、他人的那个奖励或者是鼓励也好等等一切的一切，但是最终其实这一切没有能够有任何的帮助，正如神也不让我们把这一切作为自己的一个叫做什么，不让我们把这一切作为自己的一个依凭，反而是到了最后雅各瘸了腿之后，他才真真正正给神建立了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跟谭英讲，我说可能真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缩裂骨，每一个人也一定会到自己的亚伯渡口，在那一刻他没有去跟神求你把那个我哥哥给弄走，或者是说你保证我这一家不会被杀戮，保证我的财富平安，保证我的那个地方有地可种，他只是说了一个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易走，他只要神本身。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是他真真正正跟神建立了那一份最纯粹最真实的关系。所以每次在这个时候，我在这段时间里边不论再忙也好或者怎么样好，我其实也求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求神你要给我的工作境遇好一点，然后让我付出的给我得到的要平衡一点等等等等，但这一次没有，这一次其实工作会付出与收获很不成比例。好，但是很感谢神，我在这一份工作里边没有抱怨，然后因为我只笃定一个目标，就是我要神本身，因为他的祝福胜过一切。而且在这一次的经历里面，我很感谢神的是他让我跟谭颖我们的关系又往前走了一步，让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一份在基督里的体恤和担待又能够更往前。所以我真的是很感动，就是为着这一份看似不那么公平的工作而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我在这个里面得到了他本身。
Amen,
就是这个
Amen, Amen。 全世界都是你的，都是我们的，记得保罗在跟那个第三章后面讲，
是的
其实本山世界是神的，那世界是我们的。 Amen, Amen, 非常好。